会前诗诵，大家一同同心默祷。好，女儿们，奉主耶稣基督圣名开始我们的会前诗诵，我们一起来唱赞美诗33首。第一节。杀人，我主引到今天城。耶稣召我等前往新耶路撒冷，我主引到今天城。第二节，这人有何功，盼望到高天，岂能无罪过，已成圣完全？他靠主血洗罪行，得成圣洁到主前。耶稣召我的前往新耶路撒冷，我靠其功不必变。耶稣召我的前往新耶路撒冷，我靠其力量不变。第三节，这问你的心究竟是如何，他岂有能力这身中规模，他受圣灵的恩膏，信心行为改变多。耶稣称我等前往新耶路撒冷，我岂可离唱开歌。耶稣牵我的前往新耶路撒冷，我靠起力唱开歌。第四节，这问道为是，为何不为难，岂能无惧怕，临时问平安，他的永生满心欢，能今天国带冠冕。耶稣牵我的前往新耶路撒冷，送主起而用海歌。耶稣牵我的前往新耶路撒冷，送走主车到永远。我们继续唱赞美诗44首。赞美诗44首。一节，主苦岂能救我，我虽然不住流泪，心难为难的安慰，又不能洗我罪泪，爱苦岂能救我，信耶稣苦状为我的是十字架，耶稣竟将我释放，唯有主能救我。第二节，你能岂能救我，一切伤痛与伤心，谁能使我的好命终不能得真生命，只他岂能救我，信耶稣令我苦状，为我的是十字架，耶稣即将我释放，唯有主能救我。第三节，你心岂能救我，敬拜偶像全虚妄， 他们有道德危险，最后都被灭灭亡。你谁去能救我？信耶稣怜我苦衷，为我的事十字架，耶稣竟将我释放，唯有主能救我。
第四节，
唯有主能救我，只要我靠主救恩，他必为我开天门。我因此向他直奔，唯有主能救我。信耶稣怜我苦衷，为我的事十字架，耶稣竟将我释放，唯有主能救我。
来唱这一首诗六十六首，六十六首。第一节，
主，我的内心仰望你。出来去看你，仇敌不能向我生狂，反得好你不必羞愧，主必看顾我，引导我，彼此是最
节，
主求你将道指示我，求你将路路教训我，因为你是救我的神，我要做个等候着你。
三节，
主求你纪念你怜悯，是恒古以来查所有，求你不要纪念我罪，这爱你恩惠怜悯我。
第四节，
主你是良善而正直，所以必引人走正路，并按公平领谦卑人，教训他们到你发怒。是罪人走 你，救我脱离一切愁苦。
感谢神，会前直送到此，请大家预备心来参加聚会。
大家好，我们请一同低头默祷。阿们。奉主耶稣圣名开始我们今天的聚会，让我们一同起立唱诗24首。
圣经乃是神言宝库，生命耶稣基督，道成肉身钉于十字架，流血洗我罪污，赦免直到极其，我尽笃信不疑，美在主道，奇在真理，永世为我根基。美在主道，奇在真理，永世为我根基。真神应许尽在圣经，背起今世来生，是我产业，是我诗歌，是我暗处明灯。生命直到极其，我竟笃信不疑，美在主道，奇在真理，永世为我根基。美在主道，奇在真理，永世为我根基。神言语满有恩典，应许必都成全，必经更饱，必蜜更甜，永远难定在天。生命直到极其，我尽笃信不疑，美在主道，奇在真理，永世为我根基。美在主道，奇在真理，永世为我根基。我愿天天查考圣经，昼夜思想遵行，依靠圣灵开导我心，使我始足更深。生命直到极其，我尽笃信不疑，美在主道，奇在真理，永世为我根基。美在主道，奇在真理，永世为我根基。
在祷告当中，我们求神赐给我们智慧，让我们能够明白圣经里面所要传达给我们的讯息，以至于我们能够调整好我们的信仰的态度，迎接这位天上的真神。我们现在就请一同跪下祷告。奉主耶稣圣名祷告。 阿们，请坐。奉主耶稣圣名正道，我们请一同翻开马太福音的十三章。马太福音十三章，在马太福音十三章这里，主耶稣讲了一系列跟天国有关系的比喻。好，那我们在今天呢，就要来看主耶稣他在讲第一个比喻的时候他所要传达的讯息。好，我们一起来看马太福音十三章，我们请念一到二十三节。马太福音十三章一到二十三节，一节，当那一天，耶稣从房子里出来，坐在海边，有许多人到他那里聚集，他只得上船坐下，众人都站在岸上，还用比喻对他们讲许多道理，说有一个撒种的出去撒种，撒的时候有落在路旁的，飞鸟来吃尽了；有落在土浅石头地上的，土基不深，发苗最快，日头出来一晒，因为没有根就枯干了；有落在荆棘里的，荆棘长起来把它挤住了；又有落在好土里的，就结实，有100倍的，有60倍的，有30倍的，有耳可听的就应当听。门徒进前来问耶稣说，对众人讲话为什么用比喻呢？耶稣回答说，因为天国的奥秘只叫你们知道，不叫他们知道，凡有的还要加给他，叫他有余，凡没有的连他所有的也要夺去。所以我用比喻对他们讲，是因他们看也看不见，听也听不见，也不明白， 在他们身上正应了以赛亚的预言说，你们听是要听见却不明白，看是要看见却不晓得，因为这百姓有蒙了心，耳朵发沉，眼睛闭着，恐怕眼睛看见，耳朵听见，心里明白，回转过来，我就医治他们。但你们的眼睛是有福的，因为看见了，你们的耳朵也是有福的，因为听见了。我实在告诉你们，从前有许多先知和义人，要看你们所看的，却没有看见，要听你们所听的，却没有听见。所以你们当听这撒种的比喻，凡听见天国道理不明白的，那恶者就来，把所撒在他心里的夺了去，这就是撒在路旁的了。撒在石头地上的，就是人听了道，当下欢喜领受，只因心里没有根，不过是暂时的，极致未到遭了患难，或是受了逼迫，立刻就跌倒了。撒在荆棘里的，就是人听得到，后来有世上的思虑、钱财的迷惑，把道挤住了，不能结实。撒在好地上的，就是人听到明白了，后来结实，有100倍的，有60倍的，有30倍的。在这段经文当中，我们可以看见，在耶稣讲了比喻过后，其实耶稣的门徒和主耶稣之间有一段对话。在那段对话当中，我们可以留意到主耶稣为什么用比喻。那当然，这当然也可以让我们知道为什么主耶稣在后面需要特别就他所讲的比喻来进行一番的解释。所以我们在看这整段经文的时候，我们的焦点其实并不只是要聚焦在主耶稣所说的比喻的意思，我们更要从那整段经文当中去想，为什么主耶稣要用比喻来讲那段话。那当然主耶稣的选择其实有很多值得我们去思考的地方，特别是在这边当中，其实主耶稣有谈到他使用比喻，然后另一方面呢，又解释那个比喻的意思，其实就是试图在听的人当中做了一个分别。那很显然的，能够完整的听见比喻以及解释的就只有耶稣的门徒，那其他的人只能够听见比喻，但是听不到解释。那这显然的差别非常的明显，当然也很值得我们好好的去思想，在这边里面所要传达给我们的是怎么样的讯息。因为我们或许也有可能像当时很多的听众一样，只听见了一部分的道理。那到底只听见一部分是不是就足够了呢？只听见一部分是不是就已经足以上天国了呢？那这当然是我们需要从这段经文里面好好的去弄明白的地方。好，那我会先很快的把这段经文给解释一遍，然后呢，我们再从这段经文一起去思考一些事情。那我们从13章的第一节里面可以看到，这个时间点呢，其实紧接着我们在之前所在马太福音12章里面的那个事迹。换句话说，其实主耶稣和很多人之间就一些话题的争论，其实是在主耶稣在讲这一系列比喻之前所发生的事。那我们在这里呢，可以看到很多的人其实依然对于主耶稣的道理有兴趣，所以主耶稣他才需要用这种方式呢来讲道。那很显然的，在房子里面已经容纳不下那么多的人。但是我们看到第十节这里的时候呢，我们可以看到就只有跟主耶稣关系非常亲密的人，以及在信仰上有更多的追求委身于主耶稣的事工的人，他们才能够听得见之前那些广大的听众所听不见的讯息。在第十节这里呢，我们可以注意到门徒询问耶稣用比喻的目的。那在 接下来的经文里面呢，当然我们就可以看见主耶稣在讲比喻的时候呢，其实是很刻意的要让那些人并没有办法完全的听得懂。所以在十一节里面呢，主耶稣就告诉他们，天国的奥秘只是让耶稣的门徒知道。那十二节中文的和合本呢，一开始其实少翻了一个连接词，那十二节当然其实是来说明十一节的状况，让我们知道原因。那在这里呢，我们可以看到十二节里面前后的明显的差别，凡有的还要加给他，叫他有余，那凡没有的连他所有的也要夺去。所以在这边呢，我们可以看到明显的两个阶段。那在这边里面呢，我们注意到前面里面的有跟没有呢，当然是一个阶段，那后面里面会加给他还是把他原来有的都给夺走，是第二个阶段。好，那我们当然就要去想啊，第一个阶段里面的这个有跟没有是什么意思，那我们才能够明白第二个阶段到底说讲的是什么。那我们从这边里面呢，当然可以看到这样子的讲法呢，其实就是要来说大多数听的人，而不包括主耶稣的门徒，应该就是属于十二节的后半段，也就是那些没有办法听得懂的，所以他们连所有的也会被夺走。那当然耶稣的门徒他们能够被加添，以至于他们在已经懂的基础上又懂得更多的东西。那如果我们再看这整段经文的整个走向，当然就非常的明显，耶稣的门徒听见了比喻过后，后来呢又再听见了解释，所以这两个阶段其实是非常明显的一件事情。好，那我们在十三节里面呢，可以明白主耶稣为什么要做出这种对一些人加添，对一些人又夺去的这种处置的方式。那当主耶稣做了这过后呢，我们在十三节里面就可以看见的那个结果。那这个当然就是要应验了曾经在以赛亚书里面所讲的。那我们在十四到十五节里面可以看见，这里引用了以赛亚书六章的九和十节。那在以赛亚书的讯息里面，我们可以看到这其实是神在选召以赛亚当先知的时候对于他的一些交代。那但是我们可以注意到的是，和一般很多的先知所传讲的讯息的性质可能不完全一样。神选召以赛亚其实是借由以赛亚的讯息，让那些听见他的讯息的人更加不懂神要讲的。这当然是我们要去分析原来的句子里面他的语气，我们就能够知道的事情。所以神刻意的让那些人听不懂，那当然我们也知道原因，是因为神在之前已经给过那些选民悔改的机会，但是当他们选择继续的硬心，以至于被惩罚成为了一件不值得也没有办法被改变的结果，那神当然就要确保这个公义的审判会继续下去。所以那我们这时候来看16到17节，在这里主耶稣却谈到他的门徒的耳朵和眼睛是有福气的，因为他们能够听见和看见以前很多的先知和义人所没有看见的东西。那这当然可以让我们知道，他当然所指的是主耶稣在这边所要讲的 那一系列跟天国有关系的道理。那当然我们在刚才之前的经文里面其实也已经知道，主耶稣的门徒应该就是那些算是已经有听见的而又会 被加添的那些人。好，那这时候我们来看主耶稣的这个解释。我们在看主耶稣在18到23节里面的解释的时候呢，我们就会跳回去之前3到8节里面主耶稣的比喻里面的内容。好，那我们这样子前后的来对照，我们一起来了解主耶稣的意思是什么。在19节这里，主耶稣就谈到了第一种的类型，那他当然对应的是第四节。那如果我们继续的往下看，我们会发现到其实第三节主耶稣并没有去解释哦。所以其实我们在这边可以知道呢，撒种的人以及被撒的种是什么啊，其实只是很快的被带过，那并不是在这段主耶稣要讲的比喻里面的重点。所以在这边里面的重点呢，不在于撒种的人，也不在于被撒的种，而在于接收了这些种的不同材质的土壤。好，那我们在第四节这里所看到的，在路旁的被飞鸟来吃尽的这个状况呢，在19节里面就被解释得很清楚。所以在那边里面，这个飞鸟当然所指的就是恶者，那在路旁所指的就是听见天国的道理却不明白。那这个明白这件事情呢，我们可能要先记一下，因为我们接下来还会再看到。那在第四节到，对不起，在第五节和第六节那边所讲的那个在土浅地的呢，当然主耶稣就在20和21节里面做了清楚的解释。那土浅的石头地呢，因为土不深，所以发苗最快。那主耶稣说这种就是当下欢喜领受。那如果我们那再来呢，日头一晒，那当然对应的就是未到遭了患难或者是逼迫啊，所以这个因为没有根就枯干了，当然就是主耶稣在这边所讲的跌倒。所以呢，在这边里面表面上看起来好像生长得很快，好像一开始有欢喜的表现，但是这种情绪这种宗教感受呢，是暂时的片面的不实在的，它并没有办法去因应真正的对于信仰里面的那些打击，所以它并没有根，它并没有办法持久。所以 这当然可以让我们看到一个道理呢，它其实真的是需要能够成长才能够有实质的改变。那光靠一个人接受那个道理的时候的片面的刹那的宗教感受呢，其实是不够的。那我们接下来来看第三种的类型，就是我们在第七节所看到的。那在这里呢，我们看到了一片有荆棘也有种子的土地。那当然荆棘长出来，把本来可以茁壮成长的那个种子的幼苗给挤住了。那我们从22节里面主耶稣的解释可以知道，那些荆棘当然可以指着世上的思虑还有钱财的迷惑。那我们都知道土地在供应养分给在其上的植物的时候，那当然它的养分是有限的，所以在供应给了荆棘的时候呢，当然能够供应给幼苗的自然的就会被分掉而 跟着减少，那当然荆棘长起来，那可能也会遮住或者是压迫到了幼苗，所以这些种种的种植里面的状况呢，应该都是当时的人或许可以去理解的地方。那当然我们在这边可以看到的是，如果在一个人的心田里面，在一个人的追求里面，又有神的道，又有世上的这些因素，那当然人的资源是有限的，或许会分身乏术，没有办法去专注于更重要的事情，那这种想要鱼与兼得可是最后一无所有的结果呢，那当然就是主耶稣在这边希望人可以去借鉴的地方。那我们最后可以看到23节当然对应的是第八节，那我们在这边可以看到好土是什么。所谓的好土呢，就是那些听到明白的，那当然也有说明了他们是有结实，那就结实的所谓的100倍、60倍、30倍，当然我们都知道指的是那个麦穗上面的这些籽粒，那当然不同的这个麦穗它其上的这个籽粒的量也不尽相同，但是不管怎么样呢，它都是成长那这个一粒种子到后来有很多的籽粒这个量上的这个成长应该是非常明显不过的事情，所以这当然也反映了这个好土的状况。那我们在这边当然可以看见明白决定了那一片土地是好土还是坏土，那它有没有去结实的能力。那当我们再去看上面的19节里面的那个轻易的会被饿者被飞鸟所凌辱的土地，它和这片好土的差别在哪里？那很明显的，一个是不明白的，一个是明白的。所以在当然在这边里面呢，明不明白就变成了一件很重要的东西。那明不明白导致了不同的结果，有被夺去的，也有能够结实累累的。那这当然其实也呼应了我们在第12节所看到的，有和没有意味着什么，其实就非常的明显。12节里面的有和没有，当然应该就对应着在下面主耶稣在谈到第一种和第四种类型的土地里面的时候，所要强调的一种对于道理的重要的态度，就是我们有没有想要花心思去明白。如果我们想要花心思去明白，那当然我们可以得到的更多。如果我们听到了道理却没有花心思去明白，那等于我们自己就是一片烂土，那当然烂土就会让这个道这个种子没有办法好好的生长，那当然第二和第三种土地里面的状况就是有可能会出现的所以我们在这边里面当然可以看见了好几种我们对于道理应该要有的态度，那这当然很值得我们好好的去思想，因为我们也知道就是说了这是跟天国有关系的比喻，所以我们也知道呢，这个可能跟我们的得救有关，那我们当然不能够等闲视之，以为在这边里面所传讲的讯息是很简单的或者是我们因为听了太多所以我们就觉得我们都已经懂了然后不再去思索，所以那我们这时候呢好好的来想一想，在这边里面主耶稣所讲的这个比喻以及其后的解释，再加上他和门徒之间的对话能够给予我们怎么样的提醒。那我们在这边其实可以看见一件很重要的事情，就是四片土地其实他们都能够很公平的从撒种的人那里接收到种子，所以撒种的人呢其实并没有因为看见那个是土，对不起，看见那个土是路旁，或者看见那个石头在那里，所以那个土很浅，所以他就选择 不傻，他并没有觉得说反正都不会长的，干嘛浪费我的种子呢？我倒不如把我的种子集中在那些好土上。其实撒种的并没有这么做。换句话说，各种类型的土壤都有一样的机会来得到种。那如果我们看到这代表着我们不同的心态，那其实我们可以看见一件很重要的事情，就是不管我们原初的心态是什么，其实主耶稣愿意把他的道理都先赐给我们，这个大家 都会有一样的机会的。神不会说非常的偏心，然后呢不让我们有这个接触到道理的机会，然后就是一直不让我们 去明白，那这个应该不是这样。大家每一片土地都有机会来被撒到种，所以我们在这边呢当然不能说神偏心，也不能说我们完全没有机会，也不能抱怨说 我本来就是我的背景不好啊，或者是我的本质本来就比别人差啊，我能力本来就比别人弱啊，所以我没有办法啊。当然每一个人或许都会有自己的一些背景里面的一些条件和限制，但是我们也知道神是公义的，那当然他也知道我们的这些差别，或许也会对我们会有不一样的要求，但是至少一个是很明确的，就是他要我们去明白，而他也给了我们能够去明白的机会。所以我们不要被这些我们自己所设的这些限制，或者是我们自己去怠惰的那些借口绑住。那这当然是一个我们首先要有的一个心态上面的调整。所以我们不是把这个没有办法去接受到或者是明白到主耶稣的道理呢的这个结果呢，把它推给主耶稣，然后说成好像是神对我们不公平一样。好，那这时候我们再去想另外一件事情。那刚才我们其实已经有看到了一个很重要的点，就是有两个阶段，初步的明白就意味着能够先拥有，那这个让我们有资格去进到下一个阶段，就是被主耶稣加添。就像刚才我们所看到的门徒这样子的状况，因为他们是门徒，他们把自己的生命呢委身于主耶稣的这个事工，还有对于天国的追求，那当然他们有机会去听到主耶稣的解释。那我们从刚才的那两个第一和第二个图里面，我们当然也看到了明白非常的重要，那这当然就会决定了后来主耶稣还有没有继续的加添，或者是主耶稣可能就因为我们已经先放弃了他在第一个阶段里面给我们的赐予，他给我们的机会，所以后面呢当然他就任凭我们自己所做的选择会产生的任何的结果。那当然我们都知道恶者当然会把握这个机会来吞灭我们，所以在这边里面呢两个阶段是我们要看到的事情，所以我们要把握的是第一个阶段，我们不要去担心第二个阶段。第二个阶段我们可能顾不到那么多，因为很多我们不能够去掌握的因素，那是第一个阶段，那我们至少对于这个道理的那个态度是我们要去想清楚的，所以我们要去弄明白它，要去接受它，那否则呢我们其实会在我们的信仰里面呢后来就会经历到失落的。那我们跟大家也看到当那个人在神眼中看起来好像没有，当那个人并没有尽全力去明白的时候，那如果主耶稣任由我们有的已经有的那一点点还没有全然明白的东西也被夺去，那我们真的就是一无所有了。所以我们对于神的道理呢当然一定要竭力的去追求能够明白的程度。好，那这时候呢当然我们就可以好好的来想一想我们平常会有哪一些表现呢让我们 并没有完全的去明白，或者说我们以为我们自己明白，或者说我们不明白，我们也不觉得有什么问题。那这些当然都是我们可以好好的去想一想的地方。那我在这边呢，可能举出一些例子啊，好，让我们好好的去比照一下，看我们自己会不会有这样子的状况。哦，那在我们教会里面呢，或许会有一些人会有一些错误的观念，我们可能会误以为圣经知识是不好的，圣经知识增加就会减少了我们对于神的依赖，就会减少了我们的这个属灵的体会，那这个可能是一个很错误的观念呢，因为我们在圣经里面其实可以清楚的看到，那知识是一件很重要的事情，那从旧约到新约，这个应该是非常明显不过的事情。那当然有些人可能会引用哥林多前书八章一节来讲到，这个知识叫人自高自大，但是如果我们仔细的去看，我们看完下文，那到六七节那里的时候，其实我们就可以看见了，其实对于主耶稣的知识是很重要的。那保罗也说很可惜哦，并不是所有的人都能够知道这个跟我们的性命跟我们的永生有息息相关的知识。所以换句话说呢，不是所有的知识都是有问题的，那些来自于错误的教导的知识当然有问题。那当然如果我们没有一个正确的态度，当然我们会骄傲啊，那但是呢，一个正确的知识却是必要的，所以我们不可以去反对知识。那我就曾经听过有人这样子讲，他想哇，感谢主啊，我今天什么都不知道，他带领查经的聚会，他说我什么都不知道，他很感谢主，因为我不会骄傲。那如果今天我们也有这样子的一种观念，那我们以为一无所知是好的，那其实我们就有可能会像我们所看到的第一种土地那样，因为不明白，所以呢，很容易就被魔鬼给诱惑了。所以这当然是我们要好好的去注意的一个地方。那当然从这边里面的话，其实我们也可以看见哦，有一些人之所以会不明白的一种状况，在华人的基督教的世界里面呢，有一种很普遍的观念，或许在我们教会里面呢，也会或多或少有一些人有这种想法，那就是呢，我们称这种为京剧式的信仰。我们都知道圣经其实是有很多很多的内容，那我们也知道我们要以经解经，这其实就可以让我们看到呢，其实圣经里面很多的这些细节都是有关联的，然后他们交织在一起，形成了非常丰富但是也非常繁杂的一些概念。那也当然也是因为这样的，他才有他的生命力，圣灵能够借由这些东西的这些关联性，能够形成他的系统，能够去应付各种各样的状况，所以这个道理能够很好的去应用，当然有赖于，这些很多经文的相互连接，因为他们不是片段的，他们不是完全没有关系的，但是呢，有些时候我们可能不想去明白那么多，我们可能就觉得说，我只要在这一段经文当中抓住一两句，哇，我就受用无穷了。所以很多人可能都会因为这样，所以在一段经文当中呢，可能就会挑几句他们认为是黄金的句子，特别重要的，哇，要用荧光笔把它给涂起来。为什么啊？这个最重要，一定要背下来啊！以后自己有机会啊，当教员讲到的时候，哇，看到这一段啊，就一定要读这个经文，就一定要解释这个经文。但是这种取舍会不会是一个问题？整段经文那么多的意思，那么多的内容，只选这一个，其实已经是代替了神，做了一个轻重的判断。那会不会也有些时候，我们误解了呢？ 哦，所以这一个轻重的判断，其实当然是一种或多或少呢，可能源自于一种我们也不是故意的，但是可能我们以为自己很厉害，可以去分轻重，然后某一些不重要，但实际上这个其实有可能会导致我们断章取义。好，那当然也很有可能会导致我们忽略了一些东西。好，那我们刚才所举的那个哥林多前书八章的例子，当然就是一个很值得我们去想的。那就是因为没有看上下文，才会误以为知识不好。那同样的，我们很多人在看比喻的时候，或许也会有类似的表现。在这里，其实主耶稣用比喻，就是要让人不懂，经由他的解释，人才能够明白，所以他能够去选择两种人，给他们两种不同的信仰的结果。所以有些时候我们会假定比喻都很容易明白，这个是我们自己以为的。那如果我们有仔细的去看上下文，其实主耶稣使用比喻的目的就非常的清楚啊。我们看马可福音里面同样的那个记载呢，其实当然也是一模一样的状况，主耶稣用比喻就是要让人听不懂。在福音书里面，其实有一些地方真的可以让我们看到很多的人听了比喻过后真的是听不懂的。所以我们常常是把我们一般的文化里面的故事的效果带入到主耶稣里面的比喻来。当然有些时候主耶稣的比喻是借由生活里面的东西很生动，让人可以去接受他的讯息，但是他的功能呢，其实是因为这个比喻的表达的形式，它很容易产生情感上人的这个代入感，很容易激起人的这个情绪，所以我们能够做类比，但是它不能够清楚的去说明一件东西。所以主耶稣呢，很明显的可以让我们看到，当他要说明的时候呢，他就特别去解释另外一件事，他就特别去解释那个比喻的意思。所以我们今天有些时候这是我们忽略了圣经里面所要告诉我们的这些讯息，所以我们把我们自己的一些观念，把我们自己平常文化圈里面的一些习惯带进来主耶稣做这件事情的时候的目的，结果如果我们还以为比喻一定很容易明白的，那我们当然其实就刚好完全的错过了主耶稣在这边所讲的。所以这种当然也是一个我们要去留意的地方。所有圣经里面的话都非常的重要，我们千万不可以自己假厉害，以为某一些很重要，某一些不重要，然后选择性的去解释或者是去分析，然后抓住一点点就觉得够了。那当然抓住一点点就觉得够了，就觉得受用无穷，这个其实或多或少也反映出我们很容易自满。当然我们都知道每一句话都重要，所以呢 抓住任何一句话都没有错，但是错是错在我们忽略了其他的，所以 在这边呢，认为这几句就够了，其他的没有抓住也无所谓，那其实充分的表现出或许我们有可能是自满的。假设我今天就是道理我就懂这样子，然后我每天讲道就讲讲去就讲这些讲一样的东西，那我也认为这样子就已经足够了，那这个其实就是表示我真的很自满，完全没有想要去进步的心。那这个其实呢也会是一种导致我们并没有办法完全明白的一个状况。所以如果我真的是像刚才我们所讲的那些状况，那当然很有可能在主耶稣的眼中我就是那些并没有完全明白的，那当然会不会被他祝福能够结实累累，那我被魔鬼攻击的时候主耶稣会不会来救我一把，这当然会是一个我要去担心的事情。那当然我也希望我们所有的弟兄姐妹 都能够好好的一起来思想，千万不要
忽略了啊，错过了主耶稣一直很好的去交代我们的讯息。因为在至少就我们现在来看，我们像主耶稣的门徒一样，有这个机会能够听得见主耶稣对于比喻的解释啊，所以我们应该要感谢我们今天的机会，这些都是值得我们去感谢主的地方啊，去让我们知道我们是有福的。好，那这时候呢，当然也让我们好好的去想一想啊，第二和第三个类型的徒弟啊，所给我们的一些提醒。那我们可以看到，我们有可能会因为地上的一些思虑、困难、打击，那我们的在我们心中的道呢，就没有办法扎根，就没办法结果。那我们去看哦，去想一想第二个的这个状况，在这边里面的宗教性，我们在听道理的时候的那个心态，它当然是一个重要的事情，但是它不能够代替了我们对于那个道理明白不明白的意义。所以换句话说，如果我们当时不明白，但是我们因为别的因素那天有很正向的情绪反应，比如说哇，我来教会听道理啊，坐在我隔壁啊，陪我聊天的那个弟兄长得很好看，又跟我支持同一支足球队，喜欢听同样的歌，哇，我好开心啊，但是台上整个东西哇，完全听不进耳，这边进那边出，那我也一样有很高兴的心情啊。但是在主耶稣来看，这个道这个种子没有扎根，它不会长大的，它不会有办法去抵抗患难逼迫哦。所以我们千万不要只是看我们的心情而已，心情当然很重要，听见主的道理我们会扎心，我们会快乐，我们会得到安慰，这个是对的啊。但是听见有去听见个明白道理，会有正向的，会有好的情绪反应，但是呢，有好的情绪反应不一定都是道理这个因素啊。所以我们一定要去想，这个是不是这些好的情绪反应，我们的宗教感受是不是源自于我们已经明白了神的道理，还是因为别的因素啊？这个当然是我们要去想一想的地方。那再来，我们从第三个土壤的状况里面，我们也可以知道那个土地所能够供给的是有限的啊，所以滋养了荆棘当然没有办法再去滋养种子所长出来的幼苗，那当然这个挤压也可能会让这个幼苗夭折。所以今天让我们好好的去想一想，我们人生里面的资源是有限的，我们的时间、我们的体力、我们的金钱，那我们的专注，当然要做一个取舍。世上的很多的因素，当然其实是我们生活息息相关的事物，我们不去理会它，这当然也不太可能啊。但是呢，那个我们要知道，就是如果我们按着主耶稣的道理来做，那我们很多生活上面的那些实质的需要，主耶稣会照顾的啊。我们先把第一个阶段我们的本分给做好，主耶稣会加添，我们不用担心不够。但是如果在这个我们的本分这边呢，我们把重点摆错了地方，太多的时间精力用来追求世上的事情，那我们不可能还会有等量的这个，我们不一定都会有等量的东西呢，去给我们的信仰在我们的道理上面的这个追求。所以这个当然是一个我们要好好的去想的地方啊，千万不要贪心，以为啊，我们可以一石二鸟，一箭双雕。那有些时候，现实生活不像童话里面哦，不是那么的简单哦，所以我们要懂得先求神的国和神的义。那其他我们所需用的一切，主耶稣会赐给我们，他会明白我们渴望他的道理，已经追求了，明白了他的道，他不会亏待，会加给我们的。 那但是我们如果初步就先对于道理一知半解，我们也无所谓，那并没有做好这个准备，或者然后先去追求世上的事情，那当然很有可能在主的眼中我们当然不合格，不值得他来加添和帮助我们。所以让我们能够从主耶稣在讲这个比喻的经过里面呢，得到很好的提醒。主耶稣很刻意的借由这个比喻，在听众当中分出了两种人，那些愿意去跟随他的，委身于他的道理，追求天国的人，他们能够听到第二个阶段的东西。那主耶稣要我们明白的就是，我们如果看重他的道理，愿意花心思去明白他，那主耶稣会加添给我们，以至于这个道理能够在我们的心中结实，让我们能够到天国去。所以我们一定要去追求明白圣经里面的道理，千万不可以不求圣洁，也不要很自满，然后也不要很自满的以为自己有的就已经足够了，那你当然千万不要去轻视了圣经知识的重要。那当然另一方面我们也知道，我们一定要努力的去实践我们信仰的，去把主耶稣的道理给行出来，那千万不可以贪图这个世界，那以为自己可以兼得所有。那当然我们也不要以自己片面的一些宗教的感受，但却不理它是不是源自于神的道理，而认为这样子就已经足够了。那但愿主耶稣在讲这个比喻的过程，还有他跟门徒的对话，可以给我们一个很好的提醒，也但愿我们都像主耶稣的门徒这样，是一个听得明白也被加添，然后能够确定进天国的人。然后在这一节的分享到此，我们把一切的颂赞荣耀归给天上的真神，我们请一同起立唱诗395首。
我尽奔向更高之地，步步建立日日高升，当我前行祷告不停，求主领我向高处行，求提升我使我坚定，平行站在天上乐境，我心向往更高之地，求主领我向高处行，世上充满一缕无助，非我所愿常居之处，有人或愿世间救助，但我祈求更高之处，求提升我使我坚定，平行站在天上乐境，我心向往更高之地，求主领我向高处行。魔鬼虽然难解懵懂，俗世生活何足轻重，平行的问快乐歌声，天上圣徒说法赞颂，求提升我使我坚定，平行站在天上乐境，我心向往更高之地，求主领我向高处行，我必上升穹苍极境，进入天堂荣华美景，如今我灵祈祷不停，求主同行直到天庭，求提升我使我坚定，平行站在天上乐境，我心向往更高之地，求主领我向高处行。
在祷告当中，我们求神来赐给我们智慧，也让我们去渴慕神的话语，但愿我们都能够因为去渴慕、去追求、 去明白他的话，而能够得到无穷无尽的福气的加添。那我们这道当中也为了我们教会的圣工来祷告，我们现在就请一同跪下祷告。奉主耶稣圣名祷告。
求提升我，使我坚定，平行站在天上乐境，我心向往更高之地，求主领我向高处行。求提升我，使我坚定，平行站在天上乐境，我心向往更高之地，求主领我向高处行。阿们。
感谢主，我们今天的聚会到此，我们再次的把颂赞荣耀归给天上的真神，也愿神的智慧
领到大家平安。